弟兄姐妹平安，再一次欢迎每一位回家，回到神的家，回到爱的家。好，我们一起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谢谢你真的是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这一生能够认识你，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的美好，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是在你的爱里面被造，在你的恩典里面成长。只要我们不再是孤儿，我们有你一路与我们同行。你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你是我们灵魂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主，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赐下真理和恩典，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生活，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生命。在你的爱里面，你让我们的心灵得了饱足，你释放我们脱离一切的谎言，脱离一切的私欲，脱离一切的惧怕，脱离一切的不信。要让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也更加的像你一样。主要为了今天普天下所有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众儿女们，我们都献上感谢。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乃是你创世以前的拣选，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你也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主要把今天的聚会再一次交在主的手中，把每一位不管是现场的线上的你所爱的弟兄姐妹的心都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你在爱里面的创造，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哪些地方还没有进入真理的，哪些地方还活在软弱和谎言里的。就求主今天再一次借着真理，借着真道来洗刷我们的心，除去我们心中所有的不幸，所有的谎言，让我们真正能够在真理里面得自由。主，也把孩子自己再一次交在主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在人心中亲自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你今天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的更认识你，更明白你，也更顺服你。主，谢谢你，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哈，我们今天再来思想顺服的这个题目。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约翰福音七章十六到十七节，我的教训，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诗篇二十五篇四到十四节，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 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好，约翰福音，这是我们上周读过的，我们今天再来读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五章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阿们。好，我们最近一直在思想一个很重要的，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哈，顺服。那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上周的内容。上周我们讲到说，为什么顺服如此的重要？堕落就是受造物强夺了神的主权。堕落就是受造物强夺神的主权。那得救呢？得救就是我们归还这个主权。归还，把这个主权归还，重新回到一个事实，重新回到一个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有主的关系。就是我这个人不再是一个孤儿自己活着，我回到了一个有主在一个关系里面来生活，而这个关系是一个他是主，我是听从的。所以重新回到一个有主的关系，这个就是得救了。得救的事实实质就是归还这个主权。那么这个有主的关系，你有主了，这个关系怎么来体现呢？就是你顺服，有主了嘛，就是我听从。所以我们有主了，怎么体现？是以我们的顺服来体现的。也可以说，顺服就是你得救的证据。你顺服就表明你是在一个关系里面了，你再不是自己我行我素了，你是一个听从的关系，你就得救，它是一个证据。那你顺服就是得救的一个证据。亚当夏娃因为悖逆而带来了这个人性的堕落，耶稣基督用他100%的顺服来成就了这个救恩，同时他也给我们蒙恩得救的人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也是一个榜样，顺服。所以基督信仰是一个顺服的信仰，归根到底它是一个顺服的信仰，不是一个求福的信仰，是有主了，所以我是顺服的信仰。那顺服是我们真信主的一个果子。你真信他是你的主吗？你真信他是你的主，我们必然会顺服。所以他是一个真信心的一个果子啊，是信心，你真的相信他是我的主，是真信他是主的一个果子和验证。你说我信，你说我信主，你嘴巴说我信，我怎么知道你信？你顺服他就是一个果子和验证。那顺服也是舍己的果子和验证。顺服就是凡事放下，凡事按我的意思而行。我是主，那就按我的意思。现在我不是主了，所以我就放下，按着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说，按你的意思，按你的意思行。所以顺服是舍己的果子和验证，顺服也是医治的验证。你怎么知道你得医治了呢？有人说我得医治了，我信主了，这些都是看不见的，这些都需要有一个证据啊，你都需要证据哈。所以自我为中心使我们陷入极深的痛苦，所以顺服带我们脱离这个自我为中心，舍己带我们脱离这个自我为中心，也就脱离了这个痛苦。所以顺服也是我们得了医治的一个验证，顺服也是你蒙爱的证据。你说我是蒙爱的儿子，我是蒙爱的，我是蒙爱的，我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是蒙爱的？我又怎么知道你是蒙爱的？ 你需要有一个证据，一个证据，因为顺服的能力是由爱的关系而生出来的。所以当你甘心乐意去顺服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有那个爱的关系了，因为你的能力是从那个爱的关系中生出来的。我们上次讲到说，顺服不是因为明白而顺服，顺服是因为爱的信任。我相信他的话不会对我有什么害处。爸爸妈妈让我刷牙，我不明白为什么刷牙，但是我相信爸妈不会害我。我爱的信任使我顺服，我不是因为我明白。所以顺服也是我们蒙爱的一个证据，你从那个爱的关系里面生出了顺服的能力。所以顺服我们看到哈，它是作为最后的一个果子和验证的，顺服它是作为最后的一个果子和验证的，也是我们真得救的一个证据，所以它很重要。否则如果没有这证据，人可能会落在一种自欺里面，就是你没有验证，没有验证，你以为你都学会了，可是一考试哎，才考80分，说明你还有东西不懂啊，你以为你都懂了，你一考试就发现自己还有不懂的。所以顺服是作为一个验证，防止我们落到一个自欺里面，你以为你都已经明白了，你才考了50分，你没有这个证据说你全明白了。所以顺服是作为一个证据，最后的验证，防止我们落在一个自欺的里面，所以它很重要，非常重要。那同时顺服也带来蒙福。为什么顺服带来蒙福？我们上次说顺服神，神是说你是我的弟兄姐妹，我的父母，就是我们的关系是最好的。同时他要向你显现，显现就是他常以他的同在，他的圣灵来充满你，那我们的生命就常常充满了平安喜乐，常常有主的同在嘛，他向我显现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的生命就常常经历那种同在带来的美好，这是他的应许。同时你顺服神，在上帝面前你就站得住脚，而你的祷告就有了权柄，祷告就有了权柄，因为你神就听你的祷告。神听你的祷告是什么结果呢？天使天君就会 来为你征战，天使天君就会在你的家人心里做工，那个工作就远远的大过我的手能做的。我能改变谁呢？我能改变谁的心？天使做工就远超过我的手所做的。所以那个是顺服神是带来极大的权柄的，带来的极大的权柄。同时我们上次讲到说，我们因为这个顺服之后的结果，你顺服之后会有一个结果带来你跟神之间的一个互动，你就更信任他。哦，你我顺服，哦，结果我就明白了，然后我就更愿意顺服，我就更认识他。所以顺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完成了对上帝的认识。这都是我们上一次讲的哈，上一次我们把它稍微的再复习一下。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我们谈到顺服会绕不开的话题，我们会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听见神的声音，明白神的旨意，这是绕不开的。因为神是生命的主，我们自从接受了这个主以后，我们的一生的生活都是一个随时随地听从的生活了。我们已经在一个关系里面了，所以是随时随地听从。那你要听从，就首先要什么？要听见，对吗？我要听从，我是有主的，我首先是要听见，我首先是要听对，我首先是要听准，然后我跟从。所以听从是听见而跟从，所以第一步是听见、听对、听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听见、听对、听准是听从顺服的第一步。 你怎么知道你听的是神的？我要顺服，我顺服的这个声音到底是神的声音吗？所以我们绕不开这个话题哈。这个也是很多的人经常会问，我怎么听见神的声音啊？你怎么听见神的声音啊？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啊？这个问题是一般我们都会问的。这个是一个，因为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一个公式，但是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怎么听见呢？因为它是一个很主观性的东西啊。你说这是神的感动，那你怎么知道那是神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或者是邪灵给你的感动呢？我们怎么知道？那我们今天就来思考啊，这个听神的声音，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首先呢，上帝 向我们说话，圣经启示我们他向我们说话，他主要通过五种方式向我们说话。第一，他是通过他的启示，就是话语，圣经里的记载，圣经里的话语直接向我们启示他是谁，我喜欢什么。比如说我喜欢听命胜于献祭，哦，你就知道原来上帝是喜欢听从的过于你为他做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哦，你就明白了，上帝喜欢我们听他的，顺服他，过于说我要火热的服侍，为他做很多事情。上帝更喜欢那个听从。他喜欢什么？他喜欢彼此相爱。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是看见我在你们当中。所以他通过圣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他喜欢什么，他是怎样的神，然后他的方法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他通过圣经。那同时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他常常是借着人，在旧约里面就是借着先知，他借着先知来向众人说话，把神的旨意，比如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灭亡了，然后上帝说这是上帝的话，所以借着人来启示他向我们说话，包括讲台，包括教会，包括甚至包括非信徒。 我自己常常有的时候在一个困惑当中的时候，我觉得神常常借着我爸跟我说话，就很奇妙。我说在一个困惑当中，哎，我爸就跟我聊天，就聊到一什么故事，我听完那个故事我就明白我当下的那个处境应该怎么行了啊！我就觉得他是借着我爸爸在跟我说话的，他甚至可以借着驴跟你们说话嘛，巴兰那个他甚至可以借驴。所以上帝常常借着人，包括非信徒都在跟我们说话，那主要是借着圣经，那当然是讲台是最主要，教会主要的，他同时他平时他也会借着人跟我们说话。那第三个，他常常借着感动，我们常常受到那个圣经里面保罗说，哎呀，这个话我觉得是圣灵感动我说的。比如他讲到单身啊，什么婚姻啊，他就讲到啊，这个我看是圣灵感动我说的这个话。所以我们常常有这个感动，常常神来感动我们，我们就觉得是神跟我们说话。环境常常也借着环境在跟我们说话，比如说雅各他当时本来应该去伯特利的，就他就在示剑那个地方就住下了，他就想在那安居乐业了，但那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他的女儿就被强暴了，然后一片混乱，然后上帝跟他说你要去伯特利离开。所以那个环境也在向我们说话，常常借着环境我自己，我那个时候啊，我想安逸哈，我就想上班，我就想着我在教会 part time 服侍，我不喜欢，哎，我觉得这个传道人的路太可怕了，我觉得太可怕，所以我就迟迟不动，我就觉得我在教会有热心服侍，然后我也可以学神学，我就上班，我 part time， 我什么都可以，但是上帝就开始让我的身体出状况，然后我的心里就一直不平安，然后那个环境就怎么样都不行，好长的时间不行，那我要再查验到底神他的呼召是什么，我有没有走上我的呼召。我们人都有自己的惰性和罪性，所以上帝也借着环境来向我们说话。那他还可能借着异象和梦，比如他借着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啊，你们要走开离开到伯利恒或怎么样，就是他会在梦里面会跟我们说话，这个是他主要的说话方式。他有的时候会有 也可能是有声音的声音，但是不太常见的，就因为里面他会那个雷声，然后那个声音，我自己大概听见神有声音的那个说话可能是一次到两次，就是他真的给我一个声音，大概我太悖逆了，我实在是昏昧了，然后他就用一个大的声音给我，我当时觉得那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声音哈。所以这主要上帝向我们说话的几种方式。那你怎么知道，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说我们怎么知道那是上帝借着他跟我说话，那是上帝借着梦跟我说话，我怎么知道。所以我们的信仰是顺服的信仰，同时也是一个查验的信仰，查验就查验到底肯定是他要向我说话，但他是神吗？是神跟我说吗？还是我自己在那个地方想当然？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考这个听神声音哈，很多人对这个题目是很有兴趣哈，很希望明白怎么样听神的声音啊。其实这个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这个不是说很简单的一个公式你就明白了，不是的， 其实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说，你的生命跟他有多像，你就有多明白他的旨意。你跟他有多像，你就很容易听见，你就明白这是上帝跟我说的，你就很明白。那除了主耶稣之外，其他人都有听错的时候。比如保罗，他在做扫罗的时候，他听见上帝让他去镇压那些基督徒，他迫害，他还觉得他是奉神的旨意在那个地方去 来迫害基督徒。亚伯拉罕也娶了夏甲，也听错了声音，他以为神就让我来娶一个人，然后生这个孩子，应许的这个孩子。那我自己也是听错过很多次。我们一生所以都在学习，也听对过，也听错过。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是来思考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对最它不是一个说一个固定的公式，但是它不能出离这些原则。我们用这些最基本的原则帮助我们来查验，帮助我们来查验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声音，这是不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你怎么样听对人的声音？比如有人跟你说，哎，你妈说了明天让你干嘛干嘛，你怎么能知道那个是你妈说的吗？你怎么能知道是不是你妈说的？所以我们看啊，我设想了三个场景哈。比如有个小朋友叫小豆，他在楼下跟小朋友在一块玩，然后他妈在楼上喊吃饭啦，然后小豆就知道是他妈喊的，就回家了。那别的孩子怎么不知道这是他妈？因为小豆跟他妈的声音熟悉，你就能知道这个是我妈的声音，因为很熟了，这个声音一喊哈，吃饭了。那或者小豆在上学的路上，然后小朋友说，哎，你妈刚才跟我们说我们一块出去玩哈，你妈说我们可以到公园去一块去玩。那如果小豆认识他妈，他知道他妈妈是最不喜欢旷课的孩子，他妈经常跟他说你可不能在上课的时间出去啊。那他如果他真的认识他妈喜欢什么，他肯定说这不是我妈的，这个肯定因为我认识我妈，所以这个不是妈的声音，这不是妈的旨意，不是。第三个场景，小豆在家，然后他妈说 你千万不要开门哦，谁敲门你都不要开门哈，我上班去了，你谁都不要开门。然后有人敲门了，哎，说小豆啊，刚才我在路上碰到你妈了，你妈说太阳这么好哈，让我带你到公园去玩一玩。然后小豆可能特别想去公园玩的，那个时候特别想去哦。那他如果他跟他妈关系好，他认识他妈的话是对他最好的，他定义要顺服妈妈的话，不开门的话，他就不会受这个迷惑，他就不会了。因为如果他对妈妈的话，亚当夏娃对上帝的话不是那么定义要顺服，那他这个时候 正好想要出去玩呢，他就有可能受迷惑，就像亚当夏娃就受了那个迷惑。所以顺服的，当这个顺服的意志，当他跟他妈妈过信任的关系足够强，他已经定义顺服超过他一切的其他的私欲也好，喜好也好，愿望也好，那个定义顺服的意志已经完全大过的时候，他就不容易被迷惑。所以要听对人的声音，我们可以讲到说是基于对他的熟悉，对他的认识，还有你跟他的关系，你跟他的关系你是完全信任他的，你已经绝对的要定义要顺服他。其实我们跟神也是一样的，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操练听神的声音。你有主了吗？要开始操练听神的声音。你听到的次数越多，你经历的越多，你就慢慢对那个就熟，你知道妈妈的她的愿望总是这个方向的，总是这个方面的，所以这个方面的你就知道这个往往就是神的声音，这个往往就是他的旨意。你越熟，你就 越容易明白。那如果我们在小事上从来都是我行我素的，从来没有什么查验这是不是神让我做的，我们在小事上从来不管什么神的声音，一直都不操练听神的声音，然后大事情发生了，然后你说啊，神的旨意是什么，很难，因为你不熟，你对他的声音不熟，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很难查验。比如说 好，等一下再讲哈。那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这个声音越熟，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深，我们就越容易明白这是神的旨意，或者这不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声音，或者这不是神的声音。那我们认识神，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神什么呢？我们是认识神的喜好，你要认识他，对吗？我们越认识他的喜好，我们就越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神的声音。我们认识神的属性，我们认识神的目的。前一章啊，对对，前一章，再前一章，再前一章。对，我们对神的声音是基于对神的认识，认识他的属性，认识他的目的，认识他的方法，认识他的喜好。你越认识，你就越容易辨明这个是不是出于神。那怎么认识？基于他自己的启示，受造物没有办法，我们怎么能认识造我们的这位？除非他来主动的启示我们，通过圣经来启示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来启示他自己，以及我们在环境中的那个互动。上次说的，你给我一颗，我给你一颗，哎，在那个过程当中，你经历他，你经历他话语的真实，在这个过程互动当中，我们完成这个认识。首先哈，我们看神的喜好。上帝永远是主动者，我父做事到如今，上帝是主动的神。首先他是主动的神，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他喜欢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他喜欢跟我们说话，他喜欢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他是主动启示他自己。上帝是爱，爱本身就是愿意来表达的。比如说两个人彼此相，两个人相爱的人，是不是你们很喜欢彼此倾心吐意？因为在爱里面，你就很想表达你自己，对吗？很想的无所不谈，两个相爱的人就无所不谈，你就很想表达。那上帝他是爱嘛，所以他很想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的，他很想向我们说话的。他从来没有止息的爱，他是主动要跟我们分享他的奥秘，他喜欢的，他想要跟我们分享他的奥秘，他的心意，他的心肠，他喜欢跟我们相交。只要我们有愿意的心，愿意听的心。所以我们刚刚读诗篇25篇的时候讲到，耶和华他喜欢向敬畏他的人指明你的道路，指明你该选择的道路。我启示你，我喜欢向谦卑人启示我自己，我喜欢把我的约告诉他们，他是喜欢的。所以听神的声音并不是一个很用力的事情。首先是不是好像上帝是隐藏的，好像他是要隐藏他旨意，我们要好像很找，不是的，上帝是喜欢向我们启示的。那人听不见，你说我说我就听不见神的声音，我听不见神的旨意。首先我们要查验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听从的心，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遵行的心。他喜欢向那些定义遵行的人来启示他自己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查验我们是不是有愿意听从的心，愿意顺服的心。比如说你有两个儿子，那个大儿子 你跟他说什么他都马上就去顺服，都去做，你就越来越喜欢把你的心意更多的跟他说，他说完他就去做。那个小儿子呢，听了一下，想一想，这个不对，这个不对，或者我不方便，这个时候我不方便，或者说这个事情，这个对我不舒服，我不舒服。所以你每一次跟他说的时候他都是拒绝你的，你会怎么样？你会还跟他说吗？你说了10次50次以后，你还会跟他说，你愿意跟他说吗？你就不说了，真的就不说了。你为什么要浪费那个时间呢？如果我知道一个人他有他的主意，我真的遇到一个人，我真的遇到，你跟他说什么他都有他的主意，他根本不会听你的，他根本不听你的。我后来就不说了，我就把我的心门真的是关了，我再也不说了，我就再也不说了。 你问我啥我也不说了，我不说，因为你并没有想听，你总是先你听你自己的，你并没有想听我的。所以一个人能不能听见神的声音与聪明无关， 只跟他是否愿意顺服有关。上帝知道，上帝只向那个愿意顺服的心来说话的。真的，你看耶稣基督为什么一直都能听得见神的声音？他知道父是每时每刻都能听见，父就一直向他说话，他就一直顺服。亚伯拉罕，圣经说是耶稣是神的朋友，他都明白，所以神就一直跟他说。反面的例子是谁？反面的例子是扫罗，扫罗一直不顺服，一直不顺服，到最后怎么样？上帝不跟他说了，他求问，上帝不跟他说，然后他就去交鬼了，他要去找什么鬼呀、啊？然后就去求鬼呀、啊，然后就去问，就找另外的方式，他听不见了，因为上帝已经不跟他说了，上帝不跟他说。如果一个人一直不顺服，你一直不遵行，上帝他不想跟你说了。所以你说，哎，我听不见啊。首先我们要查验我们是不是有定义遵行、立志遵行、定义顺服的心。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的时候，他说你若定义遵行，你就一定能明白这是出于神还是出于我自己的。如果我们有定义遵行的心，你就很容易明白。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是缺乏圣经知识，不是缺乏圣经知识，而是缺乏立志遵行神旨意的心。上帝知道，他知道，不是缺乏圣经知识，是你是不是定义要来顺服他、遵行他。加尔文他有一段话哈，我把它读一下。他说：“正确的判断来自于对神的敬畏与战兢。若我们心里乐意敬畏上帝，就能毫不费力地意识到他说的是真是假。一个人不能够真正明白真理，主要原因在于他缺乏分辨对错最重要的首要条件。
哎呀，真的吗？
就是渴望顺服上帝的诚挚之心。就是我们缺乏分辨对错最重要的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敬虔与渴望顺服他的心。你渴望顺服他的心，你会很容易明白这是不是神的旨意。而这个定义愿意顺服神旨意的心，其实也是重生的记号，其实也是重生的一个印记记号。我们一直讲哈，愿望就这个词在基督信仰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非常非常重要。愿望，你的愿意，你愿意。重生是什么意思呢？重生是你的愿望发生了改变而体现的。重生不是以你犯不犯罪而体现，重生是我不愿意犯罪了，我有一个愿望的一个改变。重生是从愿望上来体现的。有一位神学家他说，罪是什么？罪不只是做了坏的选择或者犯了错误，罪是我们内心渴望按照神的仇敌的旨意行事。罪不是说你犯了错那个行为，是你心里面你喜欢爱着是按着上帝的仇敌的方式去行事。你喜欢偷税，你喜欢偷税，你就喜欢偷税，你喜欢，你愿意按着魔鬼的方式，我们里面那个愿意喜欢按着仇敌的那个旨意来行事，那个叫罪，就是你的愿望。所以这个愿望这个词很重要，你的愿望，而这个愿望的改变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叫重生。这个不是人做的，这绝对是圣灵的工作。你的愿望改变了，我从一个愿意偷税，我现在是想要顺服神。然后你会发现你会征战了，因为我们的己很强大的时候，你会说你还是有点想偷税，可是你已经定义要顺服神了。那么这两个力就开始摔跤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征战的祷告，摔跤的祷告就会有。所以重生的人他不是以犯不犯罪，而是以他犯了罪之后他的反应来体现他有没有重生。一个真的不愿意犯罪的人，他偶尔他因为很多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罪，我们还会犯，对吗？但一旦那个罪被光照的时候，你已经不愿意犯罪了，所以你就会说，你就会忧伤啊，就会痛悔啊，哎呀，我怎么还在犯罪？因为什么你会痛悔？ 因为你已经不愿意再犯罪了，虽然我不知道那个是罪，可能我还犯。所以重生不是以你犯不犯罪来体现，而是以你犯了罪之后，你是什么反应？你是痛悔的反应呢？还是说，啊，没关系，反正上帝都会赦免，反正上帝都会赦免，无所谓。那种轻忽罪的这种反应，你的重生是有个大大的问号的。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有人说啊，反正上帝会赦免的嘛，没关系的，没关系，这种反应是你重生的一个大大的问号。 是不是以你犯不犯罪，是以你对犯罪之后你的反应，看出你到底愿不愿意犯罪，你喜不喜欢那个罪，你对罪有没有深刻的那个痛恨，那个恨恶。所以大卫还是犯罪哦，大卫隐而未现的罪，他并不知道他有淫乱的这个罪，他不知道。那当上帝光照他，啊，原来我有这个罪，那种痛悔，那种忧伤，就证明他真的是一个重生的人，他真的是一个神拣选的。所以我们有没有重生，跟我们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有没有跟神有摔跤，就是我不愿意犯罪，我不想偷税了，我不想。啊！可是我里面还有，我怎么还有这个己啊？我怎么还有这个愿望啊？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摔跤的祷告了。所以你有没有重生，是看你有没有摔跤的祷告，有没有征战。如果每天从来不征战，从来不摔跤，你的重生是一个问号。你的重生是一个问号。有的人就是为自己而活，像我们重生之前，我们都是为自己而活的，我们都喜欢安逸的。而重生之后，我愿意，愿意，我愿意为神而活。我愿意去服侍生命，我愿意。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征战了，然后你的那个安逸的那个灵又来影响你的时候，那个懒惰的灵又来影响你的时候，不喜欢去教会，不喜欢见人，不喜欢服侍，又来的就是自己在家里面追求就好了，那个自我为中心，就是你还是为自己，我家里面就好了，我家里平平安安的就好了，我不要接触太多的人，我不喜欢服侍。如果真的重生的人，他是要征战的。哎，我怎么还是老想着我自己啊？我怎么老想的都是我自己家里的这些事情？我为什么我怎么没有这个爱人的心啊？然后你跟神，主啊，你把那个爱灵魂的心给我，爱生命的心给我，那个传福音的负担你给我，他会交，他会跟主去宣教，因为他已经定义要顺服神了，定义要顺服神。啊。而当我们有这个愿望的时候，上帝就是看你的愿望有多强。你有强烈的愿望的时候，上帝就会给你恩典，给你那个能力。所以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我愿意顺服，按你的意思，他是愿意顺服，然后天使就来加他的力量，天使就来加他的力量。所以那个能力是神给的，愿望的那个心是你自己的，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愿望的心？所以重生是以愿望的改变来体现的。那么所以我们听对神的声音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立志定义顺服的心，它也是重生的一个记号，也是重生的一个记号。这样你才可能听对神的声音。如果不是以定义顺服的心来读经来祷告，你的那个重生还是一个问号的。因为你重生就是我愿意顺服神了，我有一个主了嘛，我愿意顺服他。所以听对神的声音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查验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定义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也只有当我们定义顺服之后，你才会发现原来我的老自己是如此的强大，原来顺服是这么不容易。我们是愿望，对吗？我愿意，可是我发现我没有能力，你才发现，哦，原来我没有能力啊，原来我还有很大的一个保留，我还是很多的己在我的里面。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奔向恩典，恩典是带来能力的，那个时候我们才去转向恩典，恩典给我们一个能力，让我们能够顺服。他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在神的爱里面，他释放我们脱离那个己，不就是以前讲舍己的时候，那个己就消散掉了，在恩典里面己消散。哦，你才知道这个恩典是浩大的能力，我们那个地方才认识什么是恩典。恩典带来，到底它带来什么样的能力？是先从你要顺服，然后你发现你不行。我想，但是我做不到，我还是自私啊。 然后你就奔向恩典，然后你发现恩典释放你，脱离那个自私，那个己，然后你发现，哎，我能顺服了啊，那个能力，哇，你就知道恩典释放我，那个己就消散掉了，恩典让我已经满足了，所以我不需要那个私欲在整天为自己想。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啊，就是定义遵行顺服的心。第二个原则，我们对上帝属性的认识，我们是从对神，我们要认识他吗？我们越认识你就越明白是不是他的声音。我们是认识他的属性，我们从对神的属性的认识，你有多认识你就有多明白那个是不是神的声音。比如说因为上帝的旨意一定不会背于他的属性，一定不会背了他，违背他的喜欢，一定跟他的属性是不能违背的。那上帝他向我们启示，他是慈爱的神，全能的神，圣洁的神，喜欢怜悯的神，施恩典的神，审判的神，这是他向我们启示他的属性，他向我们启示他的属性。那比如说上帝是圣洁的，你知道上帝是圣洁的，他一定不会让你用犯罪的方式达到一个目的，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恨恶犯罪。所以如果有人用偷税的钱来奉献给教会，你觉得上帝喜悦吗？用说谎的方式，我挣了钱然后我奉献给教会，你觉得上帝喜悦吗？从他的圣洁，从他的圣洁，如果你真的认识他的圣洁，你就知道这不是神的声音，这个意念不是上帝来的，不会是上帝来的，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不喜欢犯罪的。上帝是怜悯的，如果你真的认识上帝是怜悯的，如果我们面对人的软弱，人的问题，然后我们就看见他那个犯罪了，我们就不断的定罪，不断在背后，有时候以前有什么名目哈，犯了罪啊，有名人犯了罪，然后那个话语的石头啊就都丢给他，就一直定他的罪啊，就控告他呀，就说这个人怎么样。耶稣基督对行淫的妇人他是充满了怜悯的，他是充满怜悯的。所以当有人犯了罪，有人特别明显的软弱，然后我们就不断的控告他，不断的定他的罪，不断的指明他的软弱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声音那个意念是从神来的吗？如果你真的认识他的怜悯，那个定罪的声音是从神的声音吗？那个声音是神的声音吗？又比如我那天丹妮说我那个唱的歌，我就说不行，这个歌真的唱的不好。然后丹妮说你这样的话就是完美主义者如果 我做错了，然后我就不停的控告自己，不停的责备自己，不停的定罪，然后我就抑郁了，你知道吗？我就不好，我真是糟糕，真是唱得不好，他们怎么放群里去了，怎么放我大群里头去了，我今天就开始这样子，然后怎么那么糟，为什么把那，然后呢这个声音是神的声音吗？就这种不断的说你不好，你就错了，你这不行啊，你真是失败啊，这个声音是神的声音吗？上帝他不喜欢定罪，他是喜欢赦免，他喜欢赦免，所以那个声音不是从神来的声音，你就能知道那个声音不是从神。如果我真认识他的属性，我真认识他是不定罪的神，那我也就知道那个声音不是神的声音。又比如上帝是全能的神，他的属性他是全能的，然后我们突然听到一个癌症的消息，然后你里面有一个声音说糟糕，完蛋，真糟糕，太不好了，这是一个声音哈。还有一个人他一听到说我得癌症了，哎呀上帝，可是你显能力的机会来了呀，你不是全能的吗？那你全能的话这点事算什么呢？两个声音，哪个声音是神的声音？是那个糟糕，坏了，完蛋了，这个声音是神的声音呢，还是那个哇，那上帝可算是你有机会来彰显你的能力了，因为你是全能的嘛，对你有什么难呢？哪个声音是神的声音？在上帝的字典里面是没有难，没有什么糟糕，什么倒霉， 然后你看到你的先生又刚硬了，然后心里面一个声音，我怎么这么倒霉嫁给了他。这个声音是神的声音吗？是吗？还是说，上帝啊，彰显你能力的机会又来了，你不是可以改变人心的吗？你不是可以改变什么给人赶鬼的吗？这难吗？难吗？上帝没有难，大家字典里面是没有难这个字。如果我们听到什么难啊、糟糕啊、不好啊、倒霉啊，这个声音是神的声音吗？这个声音是神的声音吗？为什么要赞美？赞美就是抵挡你心中那些不信的那个意念发来的那些魔鬼的声音哈。为什么要赞美？你赞美就是你赞美就是这是你已经开始，你已经受那个环境影响了，糟糕了，完蛋了，然后已经开始了，已经没有信心了。实际上就是信心已经没有了。那个时候什么神的全能啊，全都忘到脑后了，什么上帝在哪里啊也没有了，然后就糟糕了。然后那个时候你赞美，赞美是抵挡，赞美是抵挡那个不信的声音来侵入你，不信的声音它要进入到你心里面的深处。如果你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它就进到你心里的最深处，你很难出来，你就很难从那个不好的那个感觉里面出来。每一件事情，每一件越是难的事情，越是彰显上帝的能力，越是给上帝有机会，因为在他没有任何难成的事。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语，真的认识他的属性，在我们的听声音的时候，你知道怎么辨别，怎么抵挡，你知道哪个声音不是神的声音。上帝是随时准备施恩的主，恩典的神随时准备施恩，随时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上面随时准备要给我们恩典。也就是说我们生命中没有坏事，所有的事情都是准备得礼物得好处的一个机会。所以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就是美意。那么一件事情你来的，你是抱怨呢，倒霉啊，糟糕啊，不好啊，这种声音，如果我们的心哈常常闷闷不乐，或者我们里面比较容易抑郁，因为你常常在接不好了，这个也不好了，我也不好了，这环境也不好，这个世界也不好，疫情也不好，什么什么都是不好，你常常接这个声音不是神的声音，你就很容易抑郁，真的是很容易抑郁的，负面，很容易灰心。那我其实哈，我是一个比较容易接负面的，从小就是比较容易接负面的声音的人。后来我明白了，后来我就开始操练，我就操练什么呢？操练这个，其实像全能啊，这个就这些，也在操练。那我最近主要操练就是神是施恩的主，所以每一件事情是有美意的，是好的。那天我去用一个卡只能到那个 Rockdale 那边去取一个钱，我就走过去，然后我已经计划好了，我要取了钱，我要拿这个钱付我的一个账单，所以我也没有带其他的卡，我就没有带，我就带了那一张卡，我没有带别的卡。结果我去了，我平时都能取，结果那天呢，那个地方就不能取了，不知道说什么了。后来我问他，他说好像人家都可以啊，好像是不是你的卡有问题了哈，人家怎么都可以啊。我心里第一个声音就是糟糕啊，糟糕，而且我要办的事儿全都办不成，我还要办很多事情，拿那个钱我要办事儿的，我好不容易走到 Rockdale 了，我啥事儿干不了，我还得回家，就啥事没干。然后我就从那个地方出来，我不是不好吗，我出来走到那个红绿灯的时候走了一点路，我不是在操练凡事都是好的吗，我在这边说挺好挺好的，然后我先跟自己说啊，再没什么，有啥不好的呢，挺好的，有啥不好的呢，反正有美意，到时候我就明白了，谁知道啥美意呢。然后我又给害怕，怕我那卡不能用了嘛，那是一个中国的卡，怕我那卡不能用了，哎呀不管，没事，反正上帝肯定有什么美意在后头了。然后我过了那个红绿灯，我的心情就变成另外一个心情了，我就觉得我知道上帝的美意是什么了，他要给我看一下我操练的一个成果，就说你这个操练有一个成果了，你懂得保守你的心了，那个事情可以不好，但是你的心情不能不好。后来我就突然他给我一句话，事情可以不好，心情不能不好，你要保守你的心啊，这个就是上帝的美意呀、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一生的果效是跟心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平时是要操练的， 对神的属性的认识来带来，你能查验那个是不是神的声音。第三个原则啊，我们还是认识神哈。那我们对神的目的的认识，我们通过对上帝的目的的认识，我们来查验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声音。上帝最终的目的是要借着事情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完成这个新造的人，对吗？完成这个人，所以我们这个人是最大的目的，不是那些事儿。我们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什么？都是为着我们生命的益处，所有的事情都是要为着我们永恒的益处，所有的事情都是要为着我们信心的益处。他要建造你的生命，要完成这个被新造的人，所有的事情都是要来让你我们里面有那个爱心的生命，为着我们爱心的益处。你有没有爱呀？你里面有没有这个爱呀？所以人是常常以事情为目的，所以我们的祷告，上帝啊，祝福我的孩子学业顺利，而不是说上帝啊，完成这个孩子新造这个孩子这个一生，你要造他成什么样子，完成他新造的人。可我们就会说，啊，让我的孩子学业顺利，然后让我的家人身体健康，我们就把这些事儿看得很重要啊，健康就好了就好了，我就完成了，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是家人平安，学业顺利，身体健康，然后让我们的教会的事工越来越壮大，我们事工越来越壮大。上帝说，我不是要你的事工有多壮大，我是要你那个教会里边每一个人完成他的那个新造的生命，这是他的目的。所以我们的目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常常在要调整我们的眼光。所以神的目的都是借着事情来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他是借着事情，不信的问题，不信上帝的美意，不信上帝的全能，他不是来解决你的问题，他永远是要来解决我们这个人完成这个新造。所以你有了信心，当你有了信心，那个问题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所以他一直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你那些事儿，你就我都会给你的。他一直要我们调整那个眼光，那个主次，那个先后，那个重点。我的关注是你的生命，我的关注是你里面有没有神的国，有没有神的义，有没有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这个是最重要的。你想的那些事情，我都会。你只要把这个顺序摆正，剩下的一切都会解决。尼托生他有一次他生病嘛，尼托生他得了很严重那个肺痨的那种病，然后大家都是求医治啊，求医治。结果他有一次他躺在那个地方，他突然间他得了一个信心的恩典，他突然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他突然相信了，从那一刻开始他的身体就好起来了，他身体。所以我们祷告当中，我们到底要求什么？我的信心不足，上帝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给你的是信心，还不是你要得医治。你有了信心，那个信心的果效自然就会有一个果效。所以法老是为了摩西的信心而存在的，法老是为了摩西的这个实灾，是为了磨练上摩西的信心。很多时候当这个信心成了，你是新造的人嘛，他要把这个信心做成在里面，当这个信心被建立了以后，那个环境就没有必要存在了，那个环境自然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就是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关注，很多时候比如说上帝把这个人放在我身边，然后我们的眼光，那上帝是不是要把忍耐给我，所以把这样的人放在我，哦，原来上帝是让我等，这个是神的旨意，就这件事情发生，不是让你逃，到底是逃还是忍，你就看上帝要给你什么样的一个生命，他要陶造你什么，然后你从那个角度，哦，上帝知道我这个人忍耐不行，从来不会忍耐的人，上帝就是接着这个人来磨练我的忍耐，所以我等，我等，我就死等，我等。或者上帝说，上帝只是让你顺服的去行，你查验他，你去顺服，这也是生命嘛，你去顺服的去行出来，你去道歉，你去做，那也可能是神的旨意。他总是围绕着我们的生命来祝福我们， 总是围绕着我的 生命。所以上帝的目的是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改变，他要我们在所有的事情当中把焦点从关注事情转到关注生命。就我们一直都是关注事情的，如果我们的焦点是首先想到的是生命，你就很容易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的焦点、他的注视、他的目的一直是要给你生命，一直是生命的一个改变，信心的一个加添。然后可能这件事情最近，哎，这件事情发生了，你查验神的旨意，可能是说，神说我好像最近没有以爱为我的标杆了，这个很可能是这样的。你查验，总是从我自己是这样， 我总是从信心的角度和爱的角度来查验，因为最后就是永远长存的就是信和爱嘛，信和爱。我常常想，哎，这个事情我是不是没有信心了，这件事情我先哦，这个事情是让我学习等候，再一次再来仰望他的应许，或者是我最近好像没有以爱为我的标杆了，我好像忙的很多事工，我好像里面好像失去了那个要去爱人的那个心了，哦，我就知道上帝借着这个事情在提醒我，在提醒我。所以我们越关注生命而不是事情，就又越容易明白神的旨意，就越容易明白神的旨意。上次星期五祷告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他以前妈妈吃东西咽不下去嘛，年纪很大了，大家都说没有办法了，然后他就是相信，就是反正就是我们就说赖着神哈，迦南妇人的信心就是你肯定可以，你就可以，反正你什么都行，他那个信心。然后结果他妈妈现在就吞咽正常了，慢慢慢慢吞咽正常了，然后他那个信心啊就再一次被建立。然后他又说现在呢是他的家人好像为保姆的事情有一点争执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说你再祷告，上帝还是要借着这个事情，他的旨意是要给你更大的信心，就是信心相信上帝不光是能医治人的身体，上帝还能改变人的心。有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能改变身体，但是我们并不相信上帝能改变人的心啊，我们那个信心是很弱的，我就觉得这个人好难改变。他要把更大的信心给你，就是这个事情的，怎么又出现这个事情，从信心的角度去查验。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原则哈，从神的目的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查验是不是神的声音。第四个，我们从神的方法，从神做事的方法来查验是不是什么是神的旨意，上帝这个时候要给你什么，这个时候他要做什么。神的方法是恩典法，靠圣灵，恩典他是靠圣灵来做事情，然后是恩典靠着感动，感动来做事，是恩典，不是让我们靠自己。我们的方法是靠自己，我们知道有罪了我们就靠自己去对付了，这个不是，这不是新约的核心。新约是让我们在他的爱和恩典里面有蒙爱的确据，你有蒙恩的确据，然后你有在他爱里的那个满足感，那个私欲就消散掉了。这是上帝的方法，是恩典法，不是你自己去对付那个私欲的，是在他的爱里面得着那个饱足，得着那个满足，你还有什么私欲呢？我还要什么呢？都满足了嘛，那个私欲就消散了，是恩典法。上帝是恩典法，是有爱的信任你就能顺服了，是在他的，那如果你不能顺服，说明你还在靠自己在顺服，所以你顺服不了。上帝可能借着这个事情，你说我不能顺服，这个环境很难，上帝可能在提醒你，你仍然在靠自己，所以你觉得难，你还没有学会靠圣灵，你还没有学会用恩典的办法，靠恩典，你还不明白什么叫恩典，什么叫浩大的恩典的能力，那个环境。所以有的时候我知道有些，上次我又听到一个人，他又跟我说，哎呀环境很难很难，那我说你查验呢，对吗？那个环境很难很难，有可能你是不是还在靠自己呀？所以你胜不过，胜不过你就逃跑，然后你就认为逃跑就是神的旨意， 你就觉得啊，那就是逃跑，那我胜不过嘛。那我说有可能，上帝当他让我们学习靠神的时候，都是给我们一个靠自己胜不过的环境才学习靠他嘛。哪个人说你靠了自己还去靠神的？如果我靠自己都可以，我不可能去学习靠神的嘛。所以上帝当让我们一生当中学习倚靠神这三个字是很难学的，往往倚靠神的环境都是你靠自己肯定不行了，就是那个环境里面你才能学习什么叫倚靠神。那你查验的时候你不能说啊，这个环境太难了所以我就逃跑。那我说那你有没有在靠自己呢？你有没有从神的方法这个地方来查验？那是不是上帝说你靠着我凡事都能做吗？那就是说 你可能这段时间上帝要提升你，让你学会靠圣灵，靠恩典。可能你还不明白什么叫恩典，那这件事情的美意，这件事情上帝的旨意就是你学习靠神，你学习靠恩典，你还在靠自己。所以这个是帮助我们来查验。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有人就是老问我该不该离婚呢？啊，我该不该看医生啊？我该不该怎么样？我们的焦点总是那个事情。上帝说你是用我的方法吗？你这个地方是在你还是靠自己吗？这个得从这个角度去查验。否则你说我胜不过，胜不过就逃跑了呀，当然就逃跑了，胜不过了我就怎么样了。那上帝他往往就是在我们靠自己不行的地方，如果你因为你靠你自己不行就逃跑，你可能就错失了神的美意。因为他是要建造你的生命嘛，那个生命最后是靠神的一个生命 被训练出来了，不再靠自己了，脱离那个己嘛，那个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那个其实是我们一生都在学习依靠神，我们都不明白什么叫依靠神，很抽象。有人说什么依靠神？怎么依靠？怎么依靠？我说那你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学习，你要听到然后去操练。比如我哈，我若不是靠着神，我根本不可能站在这个地方讲道。我根本因为我是一个天性最不喜欢在人前说话的人，我非常非常非常不喜欢。我从小就躲到后面，然后我就说我初二的时候唯一一次当众说什么演讲什么，我还说话还都哆嗦，就那种。然后我大学毕业看到有一个什么同学啊，什么他是党委什么书记什么的，哇，一上来就是跟很多人讲啊什么的，哇，我看着眼睛都呆掉，我说哇，这个人真厉害哦。然后那个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是刚开始我是跟着耶和华见证人哈学习圣经。那时候我去看他们的聚会，然后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实际上是他们好多弟兄姐妹就上去讲怎么传福音啊什么的。哇，我因为给我传福音的那一对夫妻嘛，我就看他们在台上讲的，哇，不是他们居然敢在台上讲话啊。哇，那个时候我都觉得很怕很怕很怕。就这个不是我真的，如果不是靠着神，不可能什么一个月讲三次什么，这真的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我是一个安逸的懒惰的，然后那个不想出头的，害怕被人家说的，然后是那种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但是上帝就他要陶造我靠恩典靠神。我实际上是在这个带领或者在这个讲道的过程当中，我实际上是一直被上帝陶造。他要把我这个靠自己，我是很靠自己的人嘛，把这个彻底的给我弄掉。所以让一些就你不行的，你不行，靠你自己不行的。所以不断的学习靠主啊，不断的学习靠恩典。所以我现在对恩典越来越喜欢，越来越明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上帝的目的是完成我这个新造的人，还不是说我要在这讲什么东西，是他借着这个事情，他要让我来真正学习倚靠神。这是他的一个美意，这是他的一个美意哈。那啊，所以我们是从几个方面，就是一些原则哈，我们帮助我们去查验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是基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他的喜欢，对他的愿望，对他的目的，对他的方法，对他的属性。我们越认识，然后我们就越能分辨，你就知道这个事情难，很难。可能神要我学习靠神，而不是说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就这样，哎呀我做不到，哎我不行，那你就查验错了。因为上帝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一生当中我们是学习不断的以神为中心，然后倚靠神。所以倚靠神这三个字是一生在学习的。 因为我们都是自己的主嘛，我们都要自己当自己的主，然后我们就不行了什么的。那依靠神，然后来见证神的全能啊，他是全能的，我通过我们来见证神的全能，也来彰显他的荣耀哈。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呢，我们讲了四个原则，还有两个原则我们下一次再讲啊。今天我们就讲四个原则，下一次我们会从感动啊，从因为还有一个原则是凭着你对你的感动嘛，对吧？心里的感动啊，还有对自我的认识。我们今天是从对神的认识来讲。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再有一次来思考这个。最重要的是操练，就是你去操练啊，真的要开始学习听神的声音，开始学习。会查验错没有关系，只要你有一个定义愿意顺服的心，上帝会越来越多的向我们启示他自己。那么听神声音是一辈子要学习的，然后我们的生命就是在听见跟从顺服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被神来陶造，完成那个新造的你，新造的你哈。好，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最后是思考问题，我是否定义要顺服神，这个是第一个原则。你要想听对神的声音，第一个是我是不是定义要顺服他，第二个是我经常听见神的声音吗？为什么？就是你可以查验，哎，我是不是没有定义要顺服，或者是我好像没有操练这个听神的声音，查验，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哈。好，那我们一起来唱两首回应的诗歌。